很多人他们不了解这教会，一个教会是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是很多人在一起聚集啊，或者是一些人在一起这个很好的过一个这个团契的生活呀，他们不太了解。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中学到一些真理，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中这个教会的义务是什么样的一个义务？教会的义务是一个神圣的义务，是神圣的。是你说什么叫神圣呢？是关切灵魂，给人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义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也就他这个从死里复活和门徒在一起，他也就和门徒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于万民听。这是耶稣基督给这门徒的义务。我们知道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一个义务，我们说也是给我们教会的，教会也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这个我们可以要看，我们是这个被这个我们的委托是要去，主要是他也是耶稣基督委托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中国这个很多人他们自称是教会，但是呢他们没有按照主的方法去做，没有这个差派人啊，没有这个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啊，没有传福音呢，他们不知道是这样的。包括有一些这个传道人，他们也是同样的，他们觉得是他们可以去一个地方讲讲道，他们走了，但是他们也没有这一个本地教会啊，在一个教会里开始培训人呢、啊，去传福音呢、啊，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做的，他们也不懂这些事情。所以这我们今天看这一个，我们的委托是要去，第一件事呢，我们的委托是要去。在路亚福音24章这么说的，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载的，基督当如此受害，到第三日复活，又托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至传到万邦，你们是为这事做见证的。这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说这个，这他说基督当如此受害，到第三日复活，这也是包括是福音对吧？这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他又托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是为这事做见证的。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传给万国，传到之后说，你们是为这事做见证的。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的就是给人做见证，我们也是这个给人这个讲福音啊，讲这个讲基督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是耶稣基督把这个事情托付给我们的。在约翰福音20章这么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父差我，我也这样差你们，这也是给他们徒说，他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中有这个有差派的差派牧师这种这个他说这个我父差我，我也这样差你们。所以这个耶稣说，耶稣基督差的这个信徒，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也会差派牧师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啊，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如果教会如果不差牧师不这个传福音，这个教会存在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是圣经说的比较清楚的。在这个经文我们看过很多遍了，他说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这也是告诉门徒，他耶稣基督40天和门徒在一起，然后耶稣升天的时候最后祝福他们一句话，祝福他们的话说什么，你们要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啊，他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至极远的地方，去各个地方，包括中国、非洲这个每一个地方，他说去做什么，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是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结果子，让我们去给人传福音，这也是不但是给我们教会的，也是给我们个人的，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15章这么说的， 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派你们去结果子，并且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你们靠我的名，不拘向父求什么，父就都赐给你们。在这里他说派你们去结果子，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传福音也是一方面就是一个属灵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结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撒种的。有的时候我们去撒了一个种子，但是收割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但是天主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他说你们去结果子，这是我们应，他说并且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属灵的一个果子会能天主能看到的。以弗所书二章这么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为天主所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他说这个你们这得的救恩呢，也不是你们自己的功劳，是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这些人，使你们恩典临到你们，然后这个你们就得到了这个恩典。他说我们没有什么自夸的事情啊。他说我们为天主所造，是在基督里被造的，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他说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做耶稣基督让我们行的一些事情。你说我们是被这个主委托人，他要委托我们，有一天我们基督徒都会站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都会站在审问台前。这个是比较清楚，我们记住一点，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站到审判台前，但是呢我们会站到耶稣的审问台前，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审问我们。比如在这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照着自己所做的善恶受报。他说我们有一天会站到耶稣的基督的面前，我们不会站到审判台前，不会站到那个贝撒大宝座的审判，只有对这个不信主的人会站到那个审判台前。但是呢这个审问台前是一些基督徒站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会审问我们，审问我们做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在教会做了什么事情啊，会问着你的牧师，你当牧师，你帮助多少人呢，你给多少人传福音呢。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来到耶稣的面前，都会站到耶稣的面前。希望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冠冕献给耶稣基督，我们不会这个无地自容的告诉的给耶稣说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做。这是我们会每一个人会站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的这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每一个人都会站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努力啊，基督徒的爱心呢，是耶稣基督激励我们，是他这个一方面鼓励我们，另一方面他还会激励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14-15节这么说，基督的慈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算都又死了，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以后不为自己活，当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复活，是为耶稣基督而活，我们的生活是为耶稣而活的，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应该说啊，我是不是为耶稣而活呀，我是不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激励呀，是不是我把我的心，我的爱心能够流露出来，是让这个众人认出来我是基督徒来，这个是应当做的事情。他说激励我们，因为我们像一人被众人死，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这个从前我们是在这个罪方面我们是都是死的，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叫我们又活过来，我们的目的我是为耶稣基督而活。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有益处，这是我为了基督而活，这是我们的生活应该为耶稣基督而活，这是他说的。 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其实我们的义务是欠别人的债，欠这个不信主的人债，欠这个一种属灵的债，也是一种债。无论是在罗马书1章14到16节这么说的，无论是希腊和化外的人，聪明和愚拙的人，我全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说这是保罗写给罗马的一封书信。他说我欠他们的债，欠什么债？我们知道不是挣他多少钱，不是欠他多少账，对吧？但是呢，在属灵方面是欠这个罗马人的债。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位使徒，他是一位传福音的人，因为那些人没有听到福音，那些人没有得到这个牧养，所以保罗说我这个欠他们的债。这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旁边我们的亲戚朋友没有信主，我们一方面就是欠他们的债，这个债是一种属灵的债，是这个人是这个世人中看不到的债。还有呢，这些债是就是世人不理解的一种债，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欠他们的债。所以保罗说我全欠他们的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牧养那个罗马的那个教会啊，没有机会跟那些人传福音呢，所以保罗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这个我欠他们的债，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是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就是能改变人的。他说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都会被改变的。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想想，我们自己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信主之后天主怎么慢慢的改变我们，也是这也是天主福音的大能，也是这样在这个拯救我们，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就临到这个外邦。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这么说的，若不晓得主人的意思，就做出该受刑罚的事来，那仆人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人就必向人夺取，多托人必定向人夺要。他的意思是你这个得到天主的恩典的越多，天主会向你夺要。他说必定向人夺取，多托人必向人夺要。所以这个在一方面我们能明白，我们得到主的恩典越多，我们应该多给别人，这是他的意思。如果我们是他说这个若不晓得主人的意思，就该受的刑罚事来，那仆人必受责打，因为多给人必定向人夺取。他说你这个了解的福音越多，你应该多多的给人传福音，你了解教会了解的越多，你应该多多的建立教会吧，你应该，这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你多给人要让多要。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到主的恩典越多的人，我们应该多把这个恩典给别人，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思考，如果你得到主的恩典吗？如果你得到主的恩典，你应该把这个主的恩典给别人，这是他的意思。我们应该也记住了，也回想我们在这个主里能得到别人的恩典没有？如果得到了，也是同样的把这个恩典给别人，这是耶稣基督委托我们做的事情，这也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是教会的一个义务，教会也必须做的事情，这是每个教会耶稣基督吩咐这个教会做的应该做的事情。接着看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应该给别人传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的信息就是福音，最重要是福音，最重要是福音。哥林多前书15章这么说的，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与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受过，也靠它站立得住，并且能谨守，不能突然相信，必能因此得救。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这是保罗就是写格林多的教会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就告诉，最重要是福音， 他福音，他说他自己也受过了福音，他自己也领受了，领受了之后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他说这个当日受过的就是耶稣基督应验圣经为我们罪受死并且埋葬三日复活，应验圣经所言。当时这个背景里我们要了解一点的背景是，当时保罗给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怀疑这个福音，后来保罗就说，后来他说这个他自己也受了福音，他受了福音，他就信靠耶稣基督，最后他把福音传给哥林多的教会。后来他说，于是先给多少人看？先给500多人看到。他在当时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他保罗就提醒说，有一些人他们还在。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有一些见过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说，你要不相信，可以问那些人。当时说有500多人都看见耶稣基督，他说为我们罪受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说这个我们是什么是罪呀？我们的罪是我们违背父母，我们的罪是我们撒谎，我们罪是我们这个心里害别人，我们又这样，这是我们的原罪，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罪。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这个一个孩子出生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违背父母。他的反应是长大了他会向父母撒谎，他会不听父母的话呀，这些都是一种原罪，是违背父母。这在圣经中我们说是原罪，原罪就是一颗愿意犯罪的心。一个孩子出生他就会有一颗愿意犯罪的心，他是有这样的遗传的，所以我们说是原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耶稣基督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个耶稣基督3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也就是福音。我们说耶稣的死是为我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基督埋葬了，埋到坟墓里，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说这个信息的要求是什么？这个福音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在马可福音这么说的，说日期满了，天主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他说应当悔改。这个悔改这个词，我们知道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意思是我们在心里做个决定。悔改是说我从前相信这个，这我从前往这个方向走啊，从前我相信自己啊，最后我发现我自己靠不住了，最后我这个回来，我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说我要悔改，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从前我信的是错了，我要这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说在心里做的决定，也是在这个方向方面的改变，这是悔改的意思。在《使徒行传》2章这么说的：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应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罪得赦。”这样就必蒙主赐你们圣灵。在这里他说你们个人应当悔改。当时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讲完道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啊？那些人都这个觉得心里非常难过呀，说觉得心里在扎心呢，问彼得我要做什么事情呢？彼得就告诉了一个问题是你这个心里非常痛不是像刀扎一样。后来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意思是从前你们相信自己，最后怎么你们要信靠耶稣基督，应当悔改，你们的罪会赦免的。这是这个彼得讲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他了解福音，了解自己是个罪人，要求耶稣做他的个人的救主，是要悔改，说啊我从前信的错了，从前我信靠自己啊，从今天起我要信靠耶稣基督，这也是一个悔改。我们说这个福音有这个大能，福音能拯救人，福音能改变人。他说这个福音能赦免人的罪。所以保罗说这个我不以福音的为耻，这福音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一个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26章这么说的：我差你去，为叫他们眼目得开，弃暗就光，脱离撒旦的权柄，归向天主，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与众圣徒同受基业。 在这里他，这是保罗就给别人做见证，他说这个耶稣基督差他去，差他去做什么？他为叫他们眼目得开，弃暗就光。他说这个一个人在这个没有信主之前，他的眼睛是在这个黑暗里，他没有光。他说脱离撒旦的权柄，什么意思呢？你说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被撒旦控制吗？他就是被撒旦控制，他是这个脱离撒旦的权柄，归向天主。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之前，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们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主，他的标准就是这个世界。所以说这个他说弃暗就光，脱离撒旦的权柄，归向天主。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与众圣徒同受基业。这是保罗，这是耶稣基督差遣保罗说你要去给人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属灵的眼睛就打开了。他说这个弃暗就光，他说他们从前在黑暗里，然后耶稣基督给他发光，他就认识耶稣基督。从前他们的生活是被撒旦控制的，他们在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今天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他说这个是这个脱离撒旦的权柄，然后给他们传福音，说耶稣基督赦免他们的罪，他们的罪就是赦免了。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这么说的，他说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照着他极大的仁慈，使我们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蒙重生。他说这个我们信主了之后有一个重生，就一个新的生命，他能有永远的盼望，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有一个什么盼望？他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他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这个是一个重生，就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是这个生命是和耶稣基督沟通，可以学习的主的话语啊，在属灵方面可以长进呢。他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重生。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孩子出生，我们说几月几日是这个人的生日啊，是这个在这个肉体方面他是这个那一天的生日，但是一个人信主了之后也是同样的，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重生了，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盼望，永生的一个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盼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在提多书三章这么说的，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有行善的功劳，乃是因主使怜悯，使我们受洗重生，赐我们圣灵复兴，我们就得救了。圣灵就是天主引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厚赐于我们的，使我们依靠主恩称义，得为次子，盼望永生。他说这个我们的永生是一个盼望。其实这个我们基督徒也要弄清楚。你说为什么弄清楚呢？我们说的，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是信字的人有永生，不信的字的人得不到永生。你发现你信靠耶稣基督，你说永生在哪里呢？这个基督徒也是需要明白的，因为你要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人会说：“哎呀，你信主有永生，你的永生在哪里？你能看到、能摸到吗？”我们也摸不到，有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对吧？我们说，在我们心里是有一个盼望，盼望永生。这是在他主的话语中，你说在哪里能找到这个？找到这个盼望啊，找到这个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中，在圣经中当中。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常常问你的永生在哪里啊？你这个肉体会要去世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盼望永生，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会和他永远在一起，有这样的永生，是盼望的永生。他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见者所盼望的就不盼望了，因为已经得见，何必再盼望啊？我们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在心里有一个盼望，盼望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并不是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顺利呢？也不是的，我们在心里有永生的一个盼望，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我们的证据就在他的话语当中。在约翰一书五章，天主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头， 这就是那所做的见证，凡信天主儿子的就有生命，不信天主儿子的就没有生命。我讲这话写与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叫你们信奉天主的儿子的名。他说这是一个证据，证据在哪里呢？他说凡信天主儿子的就有生命，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就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他不信天主儿子的人就没有生命，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为你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就没有生命。在十三节说的比较清楚，他说我讲这话写与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这个天主使用这个使徒约翰写着约翰一书的目的是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永远的一个生命。他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话语中知道，对吧？他说也叫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所以这个是说的特别清楚。在这些经文要简单的解释的话，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你们有永远的生命。生命在哪里？就在他的话语当中。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你有这样的永远的一个生命，一个永远的一个盼望。这是他的意思。你说这个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义务给人传福音，对，我们有义务，我们要去，对吧？我们要去。还有呢，第三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中的一个义务，非常重要。第三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传，我们有什么方法。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传福音的责任，无论是谁，无论弟兄，无论姊妹，无论牧师，无论是谁，都有传福音的一个责任。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经中能看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责任，不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这教会有这样的义务，其实我们个人也有这样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些经文也是，刚才我们也看了，说这个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我们每一个人有做见证的责任。在马太福音10章，耶稣差遣这12个人，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道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邑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到处宣传福音，天国近了，有病的医好他，长赖的治干净他，叫死人复活，将邪鬼赶出，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你们腰带里不要带金银和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衣服，也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粮食是应当的。在这里他说这个，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差遣12个门徒去各个地方传福音，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说这个叫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道路你们不要走。在当时我们知道耶稣也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他就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要去外邦人的道路，你们去哪里？他说撒玛利亚的城邑你们不要进去，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他用这种方法呢？在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犹太人出来的，圣经很多地方提到说这个福音是先犹太人后希腊人。我们这个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也属于这个希腊人，我们属于这个外邦人的一部分，对吧？我们说这个其实福音先给犹太人的，这个是天主是预定好的。这个你说这个为什么福音传给外邦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福音，所以福音就临到外邦。所以他说到处宣传，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这是每一个人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知道福音是先犹太人，天主就是先给犹太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在一方面是他们是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是要使用犹太人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在这个耶稣传福音也是先给犹太人传福音，保罗传福音也是先给犹太人传福音，后来福音临到外邦啊，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天主的旨意，是让犹太人信主，把他们那个福音，然后借着犹太人把福音传遍万国。但是呢，我们发现犹太人不愿意接受，所以福音临到外邦。在这个圣经在这个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他说是我们外邦人就像那耶橄榄树上一样， 一个，你说这个那一个这个橄榄树的枝子被锯断了，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被锯断了。为什么锯断呢？因为他们不要信靠耶稣基督。后来他们被锯断，锯断了之后，把那个橄榄枝子锯断了之后，怎么把野橄榄树插上了？就是我们外邦人就接到上面了。所以在福音方面也是同样的，因为这个犹太人不愿意接受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传到外邦。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分派。差遣这个12个人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你们先去，以色列国，先给他们传，向他说迷失的羊那里去，先给他们传。他们不信，不相信，再给传给外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天主特别选择了他们。包括这个耶稣基督也按肉体说，也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在罗马书9章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靠基督说真话，无谎言。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也与我做见证。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骨肉，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决裂，我也是愿意的。”在这里，保罗说到他自己，他说：“这个我靠基督说的是实在的话，没有什么可这个欺骗人的。”他说：“良心被圣灵感动了。”他说也这个良心也给他做见证，他说这个第3节他说为我弟兄骨肉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决裂我也是愿意的，他我可想而知我们知道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说我为了这个我们的弟兄啊，为了我家里的弟兄骨肉之亲呢、啊，他说这一点如果是受到咒诅，我非常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说我非常愿意把这福音，最重要的是为我的弟兄的为我的家人，为我的骨肉之亲呢，他说为了这一方面呢，无论叫我做什么我愿意做，这是他的意思。在罗马书10章这么说，弟兄们，我所愿的向天主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他们得到福音，他们有很多机会，他们听到福音，但是他们还不要相信。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啊。但是保罗又说了，他说为了弟兄们，他愿意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是保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我们知道他是也是犹太人，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但是他们的家骨肉之亲还没有信主，所以他说这个他愿这个向天主求的一件事情是要以色列人都要得救，这是保罗向天主所求的。所以说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义务，教会也应该这个向天主祷告，呼求更多的人去传福音。在马太福音9章，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民间各样的病患，各样的疾痛，看见大众的人就怜恤他们，因为他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里耶稣基督也是去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各个地方传福音，传福音之后他说看见大众的人就怜恤他们，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牧人帮助他们。他说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说这个缺少工人，他说所以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听到福音，但是呢他们也没有一个教会啊，所以这个需要有更多的教会，有更多这将真理的教会去这个建立更多这样的教会啊。这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目的，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义务，是我们教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的教会也是有这样同样的一个责任，去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啊，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呐、啊，也有培训更多的人去出去建立教会啊，传福音呐、啊，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义务，应该做的事情。在罗马书10章，然而未曾信他焉能求他，未曾听见焉能信服，未曾传道焉能听见，未曾奉差遣焉能传道呢？ 如经上说，报平安、传好音的人，连脚踪都甚美。在这里他说这个，他说未曾奉差遣也能传道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上上周北京案例那个牧师也是说这个要差遣，以后要差遣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啊，这是教会，真正的教会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呐、啊，去帮助人呐、啊。你说这个，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不差派牧师，这个教会算不算教会了？我觉得这个教会也不是一个教会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首先，是教会的义务是，传福音、建立别的教会，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从这个小的地方看，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不但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给我们的亲戚朋友传福音，我们有机会要给陌生人传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也是教会的义务，教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这个教会也不是一个教会了。这个是圣经说的比较清楚的，这是我们教会的义务，我们要传福音，也要建立别的教会，这是应该做的事情。